还厌犯，是润州曲恶人。祖父还法寺，曾任雍王府资议参军、弘文馆学士。还厌犯性情豪爽，风度翩翩，年轻时凭借门荫调任捕兽右翼卫。胜利初年，多次升迁后担任司卫寺主簿。那言狄仁杰对他特别礼遇，曾对他说，以你的才识，必定能自己达到远大的前程。不久被提拔为监察御史。长安三年，历任御史中丞。长安四年，转任司行少卿。当时四仆卿张昌宗因派术士李弘泰占卜自己拥有天分而获罪，御史中丞宋璟请求将他收押治狱，彻底追究其罪行，武则天没有同意。还厌犯上书说，张昌宗无德无才，错误地承受恩宠，本应粉身碎骨来报答特殊的恩遇，怎么能包藏祸心进行这种占卜？陛下因为救恩长久，不忍施加刑罚。张昌宗因叛逆罪过多，自己招致祸患，这是皇天降怒，并非只是陛下要诛杀他，违背天意不吉祥，请陛下裁决选择。推究他最初上奏的意图，是为了防止事情败露。事情败露就说已经奏报过了，事情不败就等待时机叛逆，这是奸臣的诡计，迷惑圣心，如今果然实现了他们的谋划，陛下怎能不察觉？如果张昌宗没有这种占卜，上奏后就不该再与李弘泰来往，还让他修福，又准备攘解灾厄，这说明他期望必定成功，完全没有悔改之心。纵然他上奏了，实情也难以饶恕，这样的人可以放过，那么谁还能受刑？何况经过两次事情暴露，天恩都给予宽恕赦免，张昌宗自以为得计，别人也以为他顺应天命，这样不用兵甲，天下都会顺从，四方会讥讽陛下纵容他作乱。君王在位，臣子谋划天分，这是逆臣，不诛杀国家就要灭亡了。恳请将张昌宗交付栾台凤阁三司彻底追究其罪。奏书呈上后没有回复。当时内史李峤等人上奏说，过去属于革命时期，很多人有叛逆行为，审讯判决，刑罚极其严酷，刻薄的官吏肆意施行酷法。那些被周兴、邱忌来郡臣弹劾而家破人亡的，都请求昭雪赦免。还厌犯又上奏请求，从文明元年以后获罪的人，除了扬州、豫州、亳州三州以及各谋反首恶之外，全部赦免。他前后上表书十次，言辞恳切激烈，到这时才被采纳。还厌犯所有奏议，如果遇到君主责问，则言辞神色毫无畏惧，争辩更加激烈。他曾对亲近的人说，现在我亲身担任大理寺官员，关系人命，一定不能顺从旨意说假话，以求苟且免祸。这年冬天，武则天身体不适，张易之与弟弟张昌宗进入宫中侍奉疾病，暗中图谋叛逆。凤阁侍郎张柬之与还厌犯以及中台右丞敬辉等人策划要诛杀他们。张柬之立即提拔还厌犯和敬辉同为左右羽林将军，委任他们掌管禁兵，共同谋划此事。当时皇太子经常在北门起居，还厌犯和敬辉得以夜见，秘密陈述计策，太子听从了。神龙元年正月，还厌犯与敬辉以及左羽林将军李湛、李多作、右羽林将军杨元衍、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领左右羽林兵以及千骑500多人到宫中讨伐张易之。张昌宗命令李湛、李多作到东宫迎接皇太子。军队到达玄武门，还厌犯等人拥奉太子斩关而入，士兵们大声喧哗。当时武则天在迎仙宫及仙殿，在廊下斩杀张易之、张昌宗，又到他们的宅地斩杀其兄汴州刺史张昌期、司礼少卿张同修，并将首级悬挂在天津桥南。世人百姓见到的人没有不欢呼相贺的，有的人切割他们的肉，一夜之间就割完了。第二天太子即位，还厌犯因公家迎清光禄大夫，受任纳言，赐勋上柱国，封乔郡公，赐食封500户，又改为侍中，依据新令。还厌犯曾上表论述时政数条，大概内容说，从前孔子论师以官居为开始，是说后妃是人伦的根本，治乱的开端，所以娥皇女婴降临而虞舜之道兴盛，太人太嗣归从而姬姓宗族昌盛，夏桀逃奔南朝，祸端始于媚喜，鲁桓公灭国被齐国美女迷惑。臣看到陛下每次临朝听政， 皇后必定设置帷幔坐在殿上参与听闻政事。臣愚昧，历官历代君主详细推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划政事的，没有不国破身亡的，亲父的车辇接连不断。况且以阴成阳，违背天意，以父临夫，违背人伦，违背天意不吉祥，违背人伦不仁义。因此古人比喻为母鸡打鸣报晓，家庭就会衰败。一说妇人不要专断，只负责家中饮食之事，是说妇人不得干预国家政事。恳请陛下借鉴古人的话，体察古人的意图，上以社稷为重，下以百姓为念，应让皇后不要前往政殿干预外朝，专心在后宫修习阴教，这样坤仪稳固，顶命长久。又说臣听说京师喧喧嚷嚷，道路上纷纷议论，都说胡僧会犯假托佛教，诡诈迷惑后妃，所以能够出入进宫扰乱时政。陛下又轻骑微服出行，多次到他的住所，上下轻慢亵渎，有损尊严。臣也曾听说振兴教化达到治理，必定通过禁用善人，安定国家安宁人民，没有比抛弃恶行更重要的。所以孔子说，执持邪道以扰乱正事的人要杀，假借鬼神以危害人的人要杀，现在会犯的罪行与此没有区别。如果不赶紧诛杀，必定发生变乱。除恶务必除根，去除邪佞不要犹豫，实在希望天聪早日加以裁断贬斥。奏书呈上没有被采纳，当时有墨敕授给方树人正府司为秘书监，叶敬能为国子祭酒，桓彦范极力进言说这样做不可以。皇帝说既然要用他们，不能就这样停止。桓彦范又回答说，陛下自从登基即位，立即下诏说军国政教都依照贞观旧例，过去贞观年间曾经用魏征、虞世南、严师古为秘书监，孔颖达为国子祭酒，至于郑普思等人是方术拥留，怎么足以与这些前代贤人相提并论？臣恐怕舆论说陛下任官不选择人才，滥用朝廷爵位加给私爱之人，请陛下稍加谨慎选择。皇帝最终没有采纳。当时韦皇后已经干预朝政，德晋郡王武三思又在朝中掌权，因为武则天被桓彦范等人废黜，常常深感愤怒怨恨，又担心桓彦范等人逐渐铲除武士，于是先下手图谋他们。皇后韦氏素来被皇帝信任宠爱，言听计从，武三思又私下与韦氏私通，于是日夜进谗言诋毁桓彦范等人。皇帝最终采用武三思的计策，晋封桓彦范为扶阳郡王，晋辉为平阳郡王，张柬之为汉阳郡王，崔玄伟为柏林郡王，袁术己为南阳郡王，并加特进，命令他们罢免之政事。桓彦范仍赐姓韦氏，命令他与皇后同属宗族，仍赐给杂彩、锦绣、金银、鞍马等。虽然表面上表示优待崇敬，实际上是夺取他们的实权。益州刺史赵履温是桓彦范的七兄。桓彦范诛杀张毅之后，上奏说先前与赵履温共同谋划此事，于是召他入朝受任司农少卿。赵履温感激他，于是送了两个婢女给桓彦范。到桓彦范被罢免至正事，赵履温又强行夺回那两个婢女，大为当时舆论所讥讽。不久出任明州刺史，转任濠州刺史。神龙二年，光禄卿驸马都尉王统角因武三思与韦氏兼通，暗中谋划诛杀他。事情泄露，被武三思诬陷，说王统角将要废黜皇后韦氏，桓彦范等人全部知情，于是贬桓彦范为双州司马，晋辉为崖州司马，袁术己为窦州司马，崔玄伟为白州司马，张柬之为新州司马，并命令长期任职勋爵封邑全部削除。桓彦范仍恢复本姓桓氏。这年秋天，武三思又暗中让人书写皇后韦氏的讳行，张贴在天津桥，请求加以废黜。中宗听说后发怒，命令御史大夫李成家追查那个人。李成家迎合武三思的旨意，上奏说桓彦范与晋辉、张柬之、袁术己、崔玄伟等人指使人秘密张贴这张榜文，虽然假托废后为名，实际有危害君王的计谋，请求加以族灭。皇帝下诏依照李成家所奏。大理丞李朝隐坚持上奏说晋辉等人既然未经审讯，不可以立即施行诛杀，请求派御史暗查其罪，等他们到来依照法律处分。 大理卿陪谈上奏说，晋辉等人只应按照敕令定罪，不可以另外等待审讯，请求一并处斩，没收家产。中宗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但因桓彦范等五人曾经赐给铁券，允许不处死，于是长留桓彦范到让州，晋辉到崖州，张柬之到双州，袁术己到环州，崔玄伟到古州，并终身禁锢。他们的子弟年龄16岁以上也配留领外。提拔李成家为金子光禄大夫，晋封襄武郡公。韦氏又特别赐给李成家财物500段，端锦被一张。提拔裴唐为刑部尚书，贬李朝隐为文喜令。武三思不久又暗示解闵太子抗表，请求族灭桓彦范等三族。中宗因为已有先前命令，没有同意他的请求。武三思仍担心桓彦范等人重新被禁用，又采纳中书舍人崔实的计策，特别命令崔实的遗兄加州司马周立真代理右台侍御史，到岭外假托致书杀了他们。桓彦范前往流放地，走到贵州，周立真在路上遇到他，于是命令左右捆绑，拖到竹茶上，肉都磨尽直到骨头，然后杖杀，时年54岁。睿宗即位，延和元年全部追复他们的官爵，并特别归还他们的子孙十封200户。玄宗即位，开元六年下诏说，皇于初创必定有辅佐之臣，国运多难，依赖金轮之业，故侍中乔国公桓彦范，侍中平阳郡公晋辉，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汉阳郡公张柬之，特进柏林郡公崔玄伟，中书令南阳郡公袁术己等人，德性都是神灵降生，才能与运势相生，道义协和台岳，名字记载于伪书。恭敬辅佐帝王大业，勤劳于王室，参与恢复夏禹的元谋，奉行升堂的景命。虽然去世已久，而功勋更加显扬，抚摸已鼎而念及功劳，想起其长而增加感慨。谨遵旧典，用以表彰美德，让他们列于清庙，登于明堂，得以进行从祀之仪，以茂盛酬庸之典，可一同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庙庭，他们的儿子都加以收揽提拔。建中元年重新追赠司徒。晋辉是绛州太平人，20岁考中明经科，胜利初年多次升迁后担任魏州刺史。当时河北刚遭受突厥的侵扰，正值秋收而修筑城墙不停。晋辉到任后说，金汤城池没有粮食也不能守，哪里有放弃收获而修缮城郭的道理，全部命令停工解散，因此百姓官吏都歌颂他。再次升迁为下官侍郎，出任泰州刺史。大族元年升任洛州长史。天后驾临长安，命令晋辉代理副留守事务，在职期间以清廉干练著称。皇帝下喜书慰劳勉励，赐物100段。长安三年受任中台右丞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。神龙元年转任右羽林将军，因诛杀张易之、张昌宗之功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提拔为侍中，赐爵平阳郡公，时封500户。不久晋封齐国公。天后驾崩，遗诏加时封前后满700户。晋辉等人认为唐氏中兴，武氏诸王都应降爵，上章论奏，于是诸武降为公。武三思更加愤怒，于是暗示皇帝表面尊崇晋辉等人为郡王，罢免至正事，仍赐铁券，数免10次死罪，初一十五上朝。当初晋辉与桓彦范等人诛杀张易之兄弟时，洛州长史薛继昶对晋辉说，两个凶恶虽已除去，但吕产、吕禄还在，请趁兵势诛杀武三思之流，匡正王室，以安定天下。晋辉与张柬之多次陈说不可，于是停止。薛继昶叹息说，我不知道死的地方在哪里了。第二天，武三思通过韦后的帮助，秘密进入宫中，在内行使宰相权力，反而改变国政，成为天下的祸患，当时舆论因此归咎于晋辉。晋辉等人失去权力后受制于武三思，晋辉常常拍床叹息惋惜，有时弹指出血。张柬之叹息说，主上从前做殷王时一向以勇烈著称，我留下朱武，希望他自己诛除罢了，如今世事已去，知道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武三思深感愤懑怨恨，因许州司公参军郑英一向被桓彦范等人贬黜，便让他上表陈述桓彦范等人的罪行。唐中宗下诏说，则天大圣皇后过去因忧虑劳苦身体不适， 凶恶小人趁机弄权。还彦范等人因此兴兵清除妖孽，朕记录他们的功绩，给予极高恩宠。他们自认为功勋盖世，便想权倾天下，擅自作威作福，轻慢国家法令，违背道义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然而朕念及他们微末功劳，仍然隐忍宽容，赐予他们郡王的高位，优待以特进的荣耀。不料他们贪得无厌，难以满足，失去大权后心怀怨恨，竟与王同角窥探宫廷，暗中勾结，意图在宫阙中动用武力，图谋废黜皇后，险恶行径和丑恶言辞令人震惊骇异。适逢朕初登帝位，力求安定行御，所以长期包容，未能公开揭露。自王同角伏法后，他们的罪行更加明显，如果不予揭发，如何惩戒这种悖乱？追究他们的滔天大罪，本应处以严刑，但因他们昔日立有威功，所以特加宽恕，全部予以贬降，外放为边远藩属的辅佐官员。桓彦范可贬为崖州司马，张柬之可贬为新州司马，敬辉可贬为斗州司马，崔玄伟可贬为白州司马，均为员外安置。桓彦范到崖州后，最终被周丽珍杀害。唐睿宗即位后，追复五位君王的官爵，追赠桓彦范为秦州都督，谥号肃明。唐德宗建中初年，又追赠为太尉。桓彦范的曾孙元婴在唐文宗开成三年，由是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河南县丞。崔玄伟是柏林安平人，父亲崔行景曾任胡苏县令。他本名崔业，因名字的下半部分犯了武则天祖父的名讳，于是改名为玄伟。他年少时就有学问品行，深受叔父秘书监崔行宫器重。龙朔年间考中明经科，多次升迁后补任库部员外郎。他的母亲卢氏曾告诫他说，我听说遗兄屯田郎中心玄玉说，儿子做官后有人来说他贫困无法生存，这是好消息。如果听说他财务充足，一马轻肥，这是坏消息。我常常重视这句话，认为是确论。近来看到亲戚中做官的人，大多将钱财送给父母，父母只知道高兴，竟然不问这些钱财从哪里来。如果是俸禄的剩余，固然是好事，如果是不正当所得，这与盗贼有什么区别？即使没有大过错，难道内心不惭愧吗？孟母不接受余札的馈赠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你现在坐享俸禄已经很荣幸了，如果不能忠诚清廉，凭什么顶天立地？孔子说，即使每天杀三牲来供养，仍是不孝。又说，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，你应该修身养性，洁身自好，不要辜负我的心意。崔玄伟遵循母亲的教诲，以清廉谨慎著称，不久被任命为天官郎中，升任凤阁舍人。长安元年，他被破格提拔为天官侍郎。他坚持操守，杜绝请托，很被当权者忌惮，后转任文昌左丞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武则天对他说，自从你调职以来，选官部门犯了很多罪过，有人听说令使们设宴庆祝，这是想大肆贪腐作恶啊，现在需要你恢复原职。于是又任命他为天官侍郎，赐予杂采70段。长安三年，任鸾台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兼太子左庶子。长安四年，升任凤阁侍郎，加迎亲光禄大夫，仍照旧执掌政务。在此之前，来俊臣、周兴等人诬陷良善，图谋绝赏，因此被抄家灭族的有数百家。崔玄伟坚决陈述他们的冤情，武则天感悟后，全部为他们昭雪免罪。武则天晚年，宋璟弹劾张昌宗图谋不轨，崔玄伟也多次直言进谏。武则天于是命令司法部门公正判决张昌宗的罪行。崔玄伟的弟弟崔生当时任司刑少卿，又请求处以极刑。他们兄弟就是这样坚守正道。当时武则天身体不适，宰相们好几个月都不能被召见。等到他病情稍有好转，崔玄伟上奏说，皇太子、相王仁德明智，孝顺有爱，完全可以亲自侍奉汤药。宫中事务重大，希望不要让异姓之人出入。武则天说，深深领受你的厚意。不久，因参与诛杀张易之的功绩，被提拔为中书令，封柏林郡公。唐中宗将要授给方术之士正普司秘书监的官职，崔玄伟恳切谏阻，最终未被采纳。 不久晋爵为王，赐十封四百户，减教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兼之都督事。后来受牵连被贬，受白州司马，在赴任途中病逝。唐德宗建中初年，追赠太子太师。崔玄伟与弟弟崔生非常有爱，各位子侄中孤苦贫寒的大多亲自抚养教育，很受当时人称赞。崔生官至尚书左丞。崔玄伟年少时很擅长诗赋，晚年认为这不是自己的长处，便不再构思创作，只专心于经籍，以著述为事。他撰写的《行己要犯》十卷，《有义传》十卷，《义士传》十五卷，《训注》《文管辞林册》二十卷，都在当时流传。儿子崔渠以文学闻名，历任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。崔渠的儿子崔焕另有传记。曾孙崔颖在唐文宗开成三年，由商州防御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入朝任监察御史。张柬之字孟将，是襄州襄阳人。年少时补为太学生，博览经史，尤其喜好三里、国子祭、九灵湖，得分非常器重他。考中进士后，多次补任为清城丞。永昌元年以贤良科被征召考试，同时参加对策的有千余人，张柬之独为当时第一，被提拔为监察御史。胜利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凤阁舍人。当时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著论说，三年之丧合计应为36个月。张柬之著论反驳说，三年之丧为25个月，这是不可更改的典制。仅按春秋鲁僖公33年12月乙巳，公薨。文公二年冬，公子遂如其纳币。左传说和于理。杜玉柱说，僖公的丧期结束于本年11月，纳币在12月。试婚礼中，纳采、纳指都有玄勋束帛，诸侯则称为纳币。大概公当时为太子，已经行过婚礼，所以左传称为和于理。公羊传说，纳币不记载，这里为什么记载？讥讽在丧期结婚，在三年之外为什么讥讽？因为三年之内不图谋婚事。何修柱说，僖公在12月去世，到本年冬未满25月，纳采、问名、纳吉都在三年之内，所以讥讽。何修认为，僖公12月去世，到本年冬12月才24个月，不是25个月，这是未满三年而图谋婚事。按春秋经记载，12月以四公薨，杜玉用常历推算以四是11月12日，不是12月，书写12月是经的错误。文公元年4月葬我君僖公，传说迟缓了。诸侯5月而葬，如果是12月去世，到4月正好5个月，不能说迟缓。明确知道是11月去世，所以杜玉柱说，僖公的丧期结束于本年，到12月满25月，所以秋明、传说和于理。据此推算，杜玉的考教岂是公羊所能及？何况秋明是亲授金于仲尼呢？而且公羊传和左氏传何修杜玉所争议的只争1个月，不争1年，那25个月除丧从来无别。这就是春秋三年之丧为25个月的明证。尚书一训说，成汤季末，太甲元年，为元祀时有2月，一隐祀于先王，奉四王之见绝祖。孔安国著说，汤以元年11月崩。据此则2年11月小祥，3年11月大祥。所以太甲中篇说，为三四时有2月朔，一隐以免服，奉四王归于伯。这是11月大祥完毕，到12月朔日，家王免服即服而归伯。这是孔安国说汤元年11月的明证。顾命说，4月灾生破，王不义，这是4月16日。翌日乙丑，王崩，是17日。丁卯，命作测度，是19日。月7日癸酉，伯相命是虚财，是4月25日。那么成王崩到康王马免府长，中间有10个月，康王才始建庙。便知汤崩在11月，停放到练完毕，才到12月。知见其祖，顾命建庙完毕，诸侯出庙门等候。一训说知见绝祖，侯殿群后贤在，则崩即建庙，因周之礼相同。这是周因习因礼，损益可知，不能在元年以前，别有1年。这是尚书 三年之丧为25个月的冥证。礼记三年问说，三年之丧25月而毕，哀痛未尽，思慕未忘，然而夫已是断之者，岂不送死有矣，复生有节。又丧服四志说，避而从宜，故大祥古素琴告人以终。又兼传说，妻而小祥，食菜果，又妻而大祥，有西酱，中玉而淡，食酒肉。又丧服小记说，在妻之丧三年也，妻之丧二年也，九月七月之丧三十也，五月之丧二十也，三月之丧一十也。这是礼记三年之丧为25个月的名证。以礼是于礼说，妻而小祥，又妻而大祥，中月而旦，是月也即祭。这是周公所制之礼。那么以礼三年之丧为25个月的名证。这四项验证都是礼经正文，或周公所制，或仲尼所述。您怎么能因为礼记是戴圣所修就想排斥诋毁？汉初高唐生传礼已经不够周备，宣帝时少傅后仓因燕中孔弼所得56篇著，取台记以授弟子戴德、戴圣、庆甫三人，和以正经及孙清所述都相符合，列于学官，年代已久，如今无端提出议论，既无依据，深可叹息。那25个月先如考教，只有郑康成著以礼中月而旦，以中月为间隔一月，从死到旦共27个月。又解释旦说，言旦淡然平安之意也。今皆27月复长，从正义也。余月入旦，旦既复长，则25月为免丧矣。25月、27月，其议论本来相同。我认为儿子对于父母的丧事有终身之痛，创伤巨大者时间久远，悲痛深重者愈发迟缓，岂只是岁月而已。所以练祭时慨然，是因为悲慕之情未尽，而勇痞之情已歇；降祭时阔然，是因为哀伤之痛已除，而孤寂之念更起。这都是情感所致，岂是外在装饰？所以既说三年之丧一同过隙，先王立其中志，已成文理。因此降祭则稿带素披，旦祭则无所不配。如今您将殉情弃礼，实在乖僻，抛弃衰麻之服，穿着锦狐之衣，行路之人都不忍心，只是用礼来节制，无可奈何。所以子路不能为子服超过制度，子思不能过期哭母。难道他们不怀念？是惧怕明教逼迫自己。相孔、郑、杜这些人都是当世杰出，为后世楷模，攻强数任，不易窥见。只要钻研不止，当渐入圣境，何须中年劳苦，空放有言？所有攻击先儒的言论，希望暂且停止。当时人们认为张柬之的驳论很符合理点。这一年突厥莫绰上表说有女儿请求和亲，武则天非常想答应，准备让淮阳郡王武延秀娶她。张柬之上奏说，自古以来没有天子娶夷狄女子来配中国王的，奏表呈上，很违逆武则天的旨意。神功初年，张柬之被外放为河州刺史，不久转任蜀州刺史。按旧例，每年派兵募500人前往瑶州镇守，路途翻山越岭，死者很多。张柬之上表论述其弊端说，我私下认为瑶州这个地方是古代哀牢国的旧地，地处极远的荒外，山高水深，自从有人类以来，直到后汉都不与中原交往。前汉时唐蒙开辟了夜郎、滇、左等地，但哀牢没有归附。到光武帝末年，哀牢才请求内属汉朝设置永昌郡来统辖管理，收取他们的盐、布、毛毯等税收，来使中原获利。这个国家西通大秦，南达交趾，奇珍异宝每年进贡从不缺少。刘备占据巴蜀时，常常因为兵力不足。等到刘备去世，诸葛亮5月渡过泸水，收取当地的金银盐布来充实军需，派张伯奇挑选精锐士兵来增强武备。所以蜀志称，自从诸葛亮南征之后，蜀国变得富饶，兵器甲胄充足。由此说来，前代设置郡县好处相当大。如今盐布的税收不供给，珍奇物品的贡品不送入， 戈戟等武器不能充实军队，保护的资财不输送到大国，反而耗尽国库，驱使平民受蛮夷役使，肝脑涂地。我私下为国家感到惋惜。从前汉朝因为获取利益很多，经过伯南山，渡过澜沧水，又设置伯南、哀牢二县。蜀人愁苦怨恨，出行的人作歌说，走过伯南，越过澜津，渡过澜沧，是为了别人。这是讥讽汉朝贪图珍奇盐布之利，而被蛮夷所驱使。汉朝获得了利益，百姓尚且怨恨歌唱。如今消耗国家储备，费用日益增加，却使陛下的百姓身高野草，尸骨不能归乡，老母幼子在千里之外哀嚎忘记，对国家没有一丝一毫的利益，对百姓却遭受终身的酷苦。我私下为国家感到痛心。从前诸葛亮攻破南中，让他们的首领各自统领部众，不设置汉官，也不留兵镇守。有人问原因，诸葛亮说设置官员留下士兵有三个不易，大意是说设置官员会导致遗憾杂居，猜疑嫌隙必然产生，留下士兵需要运粮，造成的祸患更重，如果突然反叛，劳师耗费更大，只是粗略设立纲纪，自然安定。我私下认为诸葛亮的这个策略深得羁縻蛮夷的方法。如今姚府所设置的官员，既没有安定边境平息寇贼的心思，也没有诸葛亮且纵且擒的伎俩，只知道诡计狡算，任意割拨，贪婪劫掠，习以为常，煽动酋长，结成朋党，折腰谄笑，取媚蛮夷，跪拜屈服，毫无羞耻，带领子弟招引凶恶愚顽之人，聚会赌博，一掷千金。剑南的逃犯，中原的亡命之徒有2000多户，如今散居在该州，专门以掠夺为业。姚州本是龙朔年间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请设置的，后来长史李孝让、辛文协都被群蛮杀害。前朝派郎将赵武贵讨伐攻击，赵武贵和蜀兵当即败亡，全军覆没。又派将军李义总等人前往征讨，郎将刘慧基在阵中战死，该州于是废除。我私下认为诸葛亮说设置官员留下士兵有三不易，他的话果然应验。到了垂拱四年，蛮郎将王善保、昆州刺史篡前福又请求设置州，上奏说所有课税都出自姚府管辖区内，不在劳扰蜀中。等到设置州后，陆氏参军李棱被蛮人杀害。延载年间，司马承琛奏请在卢南设置7所镇，派蜀兵防守，从此蜀中受到骚扰，至今未停。而且姚府总管57个州，大奸巨猾的流窜之人不可胜数。国家设置官职本是为了教化风俗，防止奸邪，如今无耻无厌，混乱到这种地步，现在不论一下罪行都很深重，看到路上抢劫杀人不能禁止，恐怕一旦惊扰，造成的祸患会更大。恳请撤销姚州，让他隶属西府，每年按时朝觐，如同藩国。卢南各镇也全部废除，在卢北设置关隘，百姓除非奉命出使藩国，不许交通往来。增加西府的兵力选拔，选择清廉善良的州牧县令来统辖管理。我愚昧地认为这样比较稳妥。奏书呈上，武则天没有采纳。后来张柬之多次升迁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长安年间被召入朝任司行少卿，升任秋官侍郎。当时下官尚书姚崇担任领武军使，将要出发，武则天让他举荐外朝官员中能担任宰相的人。姚崇回答说，张柬之沉稳厚重，有谋略，能决断大事，而且他年纪已老，希望陛下赶快任用他。武则天当即召见张柬之，不久任命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没过多久升任凤阁侍郎，仍参与政事。等到诛杀张易之兄弟，张柬之是首要谋划者。中宗即位后，因功升任天官尚书、凤阁鸾台三品，封汉阳郡公，时时封500户，不久升任中书令，兼修国史。一个多月后晋封汉阳郡王，加授特进，令其停止参与政事。同年秋天，张柬之上表请求回襄州养病，中宗批准，并特别授予他襄州刺史，又任命他的儿子张一为著作郎，让他随父亲赴任。皇上亲自赋诗为他饯行，又命群臣在定鼎门外设宴送行。张柬之到襄州后，有乡亲就交犯了罪， 他一定申文州那加以法办，毫不宽纵。他的儿子张一依仗父亲立功，每次见到年轻后辈不以礼相待，当时的议论认为他不能改变荆楚地区的剽悍性情。不久被武三思陷害，贬任新州司马。张柬之到新州后愤恨而死，享年80多岁。景云元年，皇帝下诏说，褒扬德性记录功勋是典籍中的大事，庄士中典追思远者是礼教的光辉。已故吏部尚书张柬之辅佐国运，谋略明达帝王之道，筹划正直，风范犹存。先前遭遇奸邪，构成祸端，无罪放逐，沦没荒远之地。念及功勋贤德，深深哀悼，应当加赠荣宠，以光耀九泉。可追赠中书令，封汉阳郡公。建中初年，又追赠司徒。他的玄孙张景，开成二年，从宜城尉升任寿安尉。袁树己是沧州东光人，长安年间历任司行少卿兼相王府司马事。敬辉等人将要诛杀张毅之兄弟，袁树己参与了他们的谋划，又跟从相王统帅南衙兵帐，以防备意外。等到事情平定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，代理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南阳郡公，时时封500户。将做少将杨务廉一向因功巧被任用，中兴之初，袁树己担心他在开启游乐奢侈靡费的端绪，对中宗说，杨务廉官至九卿，多年以来没有值得记载的苦言加谋，每次公事营建一定追求奢侈，如果不斥退他，怎么能广招圣德，因此把杨务廉降为灵州刺史。袁树己不久升任中书令，仍加授特进，封南阳郡王，停止参与政事。武则天去世，遗诏加时封满700户。后来与敬辉等人多次遭贬黜，流放到环州。不久被周丽珍逼迫，喝了数升野葛汁。袁树己平时服用黄金，毒发后愤懑不已，用手挖地，取土吃下，指甲几乎都挖掉了，竟然没死，于是被击杀。建中初年，追赠太子太傅。曾孙袁德文考中进士，开成三年，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。使臣说，从前夫差攻入越国，勾践退保会稽，夫差不听子胥的话，而有永东之叹。这五位王爷铲除凶恶，恢复正道，得计成功。在那时，晏范、敬辉掌握兵权，拥有权势，三思、幽蓟同党几乎被歼灭。如果听从纪敞的话，哪里会有周丽珍的祸难？只因为心怀不忍，突然失去后途，被贬削流放，道理上本是必然。而且割除蔓草却不能拔除根本，制定计谋却还欠缺防微杜渐，死而无辜，祸患是自找的。失于决断招致祸乱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赞语说，可叹那五位王爷对唐朝忠诚，知道火在墓上，以为没有伤害，祸害爆发已经克服，势力被摧不可抵挡，为什么做事不敏锐，不防备自己的安全？